以下是读经，请您可以参看周报的第三页或者是两旁的投影布幕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21到22节。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：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以下是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为为什么神对他比较好？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者传道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。感谢神，我们的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奇妙的救恩。每当我们抬头仰望主，就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奇妙的向我们彰显，神的恩惠向我们显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我们经过了一个很潮湿一个礼拜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好像都被泡透了。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大家觉得这个世界公平吗？这个世界公平吗？哇，我们来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别人的脸书在晒美食，在晒旅游，在晒恩爱，而我只能晒太阳？为什么别人学历高，薪水高，我只有血压高？同样是炫富，别人是富有的富啊，那我是富不的富啊，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？弟兄姊妹，有一句话说，人比人怎么样？哇，我真的，一旦我们落入比较当中，我们慢慢会越来越觉得很心酸，越来越觉得乃安呢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人生为什么那么辛苦？很多时候不是我选的，为什么这个家庭是这样？为什么我的环境是这样？为什么我们整个情势是这样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许多的问号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能不敢问，但是我们心中有没有曾经有过这句话在我们心里啊？为什么神好像啊对他啊比较好一点呢？那为什么对我怎么没有那么好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，求主恩待光照我们。比较是一个很强烈的情感，会把许多美丽的东西变质。如果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大水坝，而比较就是那个水坝底下一个裂缝，它也许只有一点点，但是它会总有一天会让所有的祝福流失，甚至整个土崩瓦解，整个水坝会倾泻而出。一个可爱的故事这么说，有一个人一天晚上梦到了一个天使，天使问他说：你可以向我要三个礼物，你要什么礼物？我会帮你实现。他说：这么好啊，哇，太棒了，那我要第一个礼物，我希望我希望我的户头突然增加1000万，哦，这样我就好多事情可以做了。天使说：没有问题，但是我成就你的愿望的同时，我会把加倍的祝福临到你的邻居哦。他说：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上帝，你给我1000万。哇，他隔天起来发现，哦，不是10000块进入户头，不是，是1000万进入户头了。他好开心哦，他出去正准备跟别人讲说：哇，我的户头增加1000万。这时候他的邻居跑出来，大叫一声：他户头增加多少？2000万。他突然觉得哇，这1000万他就说不出口哦，心头就开始不是很有滋味。接下来第二个愿望，好吧，我们结婚这么久都没有孩子，上帝你给我一个男孩哦。果然怀胎40周以后，抱着一个男孩冲出家要跟大街小巷告诉的好消息的时候，请问他隔壁抱了什么？双胞胎的，哇，肥头大耳的抱出来了，一手一个，哇，抱在的，突然站出来，哇，他突然觉得我怎么只有一个，他还有两个。于是他还有第三个愿望。天使说：你要什么？他说：你把我一只眼睛挖走。 上帝就流下眼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我们心里头会不会有比较的问题？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经文给我很大的冲击。二十一章我们很熟悉，耶稣受死复活，二十章向门徒显现，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复活的耶稣，多马复复活的主，我的神。接下来二十一章他们不知道做什么，于是彼得说打鱼去，就有七个门徒去打鱼，打了半天，整夜劳力，什么都没有。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跟他们说，小子有吃的吗？耶稣让他们预备早餐，烤鱼烤饼给他们吃。彼得跳下海游向耶稣。接下来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，耶稣就三次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发出荣耀的呼召，彼得勇敢地回应，主你知道我爱你，主你知道我爱你，主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发出三个荣耀的呼召，而彼得三次回应主，是的 ，Yes， 我爱你。而耶稣三次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来跟从我。曾经软弱的彼得，如今被耶稣坚固了，他重新要走跟随耶稣的道路，牧羊主的羊，建立教会的路，何等的荣耀！接下来耶稣预言说，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，但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手要伸出来，便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意思是他即将要殉道，而彼得听到了，他愿意，他没有问题，他走上这条跟随耶稣到死都要跟随耶稣的路。耶稣再次说，你跟从我吧。他一次两次听到耶稣跟他说，你跟从我吧，如同三年多前在加利利海边第一次遇见耶稣，同样的话语临到这个人，临到彼得。哇，多么的美！曾经软弱，如今再次跟神立约，再一次也得着了神清楚的预言，他会到死都跟着耶稣走，何等的美！但彼得生命还有一个小问题，也是大问题，神要帮助他。他本来看着耶稣要跟随耶稣，但接下来他转过来，注意这个动作，彼得转过来，他不再面向耶稣，他看到谁？他看到约翰，那个门徒，就是躺在耶稣胸膛上的那个约翰。于是彼得问一个问题，这人将来如何？你发现了吗？一个人继续愿意跟随神，但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耶稣要帮助彼得，可以说在福音书他最后一关要突破的就是比较。一旦他的目光没有在耶稣的身上，而在其他人的身上，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，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，在家里头不公平，爸爸妈妈偏心，在学校有很多的不公平，老师也不公平，制度也不公平，到了工作更多的不公平，到了成家，到了孩子，到了我们的健康，有很多很多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不公平在我们的心中。这个早晨耶稣如何帮助彼得，耶稣如何帮助我们，今天神也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仰望您，主啊，你是施行奇妙救恩的主，主啊，恳求你这个早晨对我们说话。哦，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心里头常常会容易比较，会有许多许多我们心里头不敢讲出来的问号。主啊，但恳求神这个早晨让我们看到比较带来可怕的破坏力，也让我们看到如何把主权交给神，如何真实的走跟随耶稣这丰盛幸福美好的道路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在约翰福音最后了，我们看到耶稣要帮助彼得的一件事，就是比较的问题。当彼得问耶稣说，这人将来如何，显明出来他自己愿意跟随神，但他接下来看旁边人，那他呢？那他呢？他将来怎么样呢？耶稣，如果你要我为你殉道，我愿意，那他呢？他怎么样？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一旦人落入比较之后，就像祝福水坝里头的一个裂缝，许多的问题是从比较而来。我们思想圣经当中许多人的问题， 是因着比较。家庭中兄弟会不会比？创世第四章，神吩咐他们献祭，而一个哥哥跟弟弟比，弟弟叫亚伯，哥哥叫，他有一个问号，为什么神偏心喜欢弟弟的献祭，就不要我的，不公平。他开始跟神变了脸色，接下来有各种黑暗的思想在他里头不断的放大。他一旦落入比较的结果，接下来就在田野预谋杀害了弟弟。家里头会比，而约瑟为什么会被出卖到埃及？因为他同时被十个哥哥比，十个哥哥看他为什么他有彩衣，我们穿的这么平常，这么普通。这个兄弟的比较，让哥哥就把他出卖，卖到埃及。到了民数记，我们看到摩西的哥哥姐姐跟他比，亚伦米利暗跟他比，神难道只对你说话，不对我们说话吗？一旦兄弟开始比，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兄弟会比，请问家庭里头会不会比？家里头有很多的比较。雅各娶了四个妻跟妾，接下来就比谁生得多，接下来就充满了各种的角力，各种的宫廷甄嬛传上演。家庭当中有很多的比较。以法莲支派在士师记，他们不断跟别人比，跟基甸、跟耶弗他比，难道我们为什么没有找我们？我们的支派很强，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在家庭、家族中会比较，在职场当中会被比较。扫罗做王，而在一个关键战役哥利亚战役之后，民间开始流传一句话，叫做扫罗杀人，大卫杀人。哇，这句话当时比这个匆匆融融、游刃有余还要热门。好，大家开始流传这句话，而一旦落入千千跟万万比，一旦落入比较，我们发现扫罗王他的心开始改变。奇怪了，这个话是说扫罗杀人千千，他也是很厉害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大卫杀人万万，那你扫罗也有千千。哦，他不是说这个扫罗害人千千，大卫杀人万万，没有嘛？哦，就是，但是一旦落入比较之后，职场千千万万比，哇哦，扫罗就开始进到黑暗的逻辑、黑暗的思维当中，很可怕。在社会会比，在职场会比，而在宗教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比较。可拉党为什么背叛？他说我们以色列人个个都圣洁，为什么神只拣选摩西，只对你说话？再比，一旦比之后，地开了口，刑罚这一群比较践踏别人的人。以利亚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但是王上第十九章，当他逃命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是我不如我的列祖。他看到他努力了半天，火都降下来了，人还不悔改，他里头被比较，被这些挫败感已经打败了，所以他说我不如我的列祖，我不如归去，主你取我的性命吧。一旦人落入到比较，会落入到很大很大可怕的光景当中。我们看到新约法利赛人也跟税吏比，我不像那个人，我一个礼拜禁食，我奉献，我做得多好，我不像他。有很多的比较在教会间，请问会不会比？这个比较血淋淋。好，耶稣三次预言要上十字架，各位去看福音书，三次耶稣预言之后的经文都是门徒在比谁比较大。耶稣讲十字架，门徒在讲谁坐左边右边行政院长、立法院长的位置是谁，赶快卡，赶快争取。门徒在彼此争大，彼得也在比。在耶稣预言说众人都要否认耶稣的时候，他说大家都会否认主，但是我彼得绝对不会。好，他觉得自己一定会忠于主，高人一等。教会当中也在比，格林多前书、格林多教会也在比，比恩赐，比谁说的方言比较多，比谁的异能比较多，逼得保罗不得不讲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。我要夸口，要夸我为主受苦，船难、海难、弟兄的危险，被鞭打，被棍子打。最后他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他夸口什么？他夸口他身上一根刺。腓立比这么好的教会，有阿爹寻都基， 很可能没有办法合一，也有比较的问题。你发现了吗？一旦比较进到我们的家庭，进到我们的职场，进到我们的教会，很多的祝福就开始变质。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小时候刚刚出生，哦，年纪大，来比身高，比身高，有没有？好，哦，来，年纪差不多，来比，哦，来比这个，看谁跑得快，哦，比赛看谁跑得快，哦，上学之后就是比成绩单，接下来高中之后就比制服，哦，国中制服都一样嘛，高中就开始比制服，大学就开始比成绩，接下来比车子，比房子，接下来比孩子，接下来比孩子的身高，比孩子的赛跑，继续比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哇，在教会我们不敢讲出来，但是我常常觉得，哦，我做很多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哦，我很累呢，哦，我的角色很重要，哦，怎么都没有大家没有注意到呢？哎呀，这样不行不行不行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一旦比较进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很多的祝福就开始变质。彼得就是如此，耶稣要帮助他，他说这人将来如何，他一旦开始比，所有的祝福就开始变质，他不再面向耶稣，而是看这个人。所以耶稣赶快告诉他，耶稣怎么回答？彼得说这人将来如何，耶稣立刻说，我若要他，约翰，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这四个字，耶稣提醒彼得，也提醒我们，与你何干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于是门徒认为约翰不会死，那约翰说不是不会死，而是耶稣有绝对的主权。耶稣这四个字，与你何干？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人喜欢比，但是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比较。为什么会比较？比较背后就是觉得不公平，不公平的背后就是我是法官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，背后就是我是法官，我来决定。而耶稣这句话就打破这个迷思，你不是法官，与你何干？耶稣对每一个人有绝对的主权跟计划，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法官是谁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保罗不断被人批判，哥林多教会是他一手建立的，但后来分门结党，我是属保罗，属基法，属亚波罗，属谁属谁，开始批评保罗。保罗怎么回应？他说的多好，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是不是小事，是极小的事，因为你们不是法官，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，我也不是法官。第四节，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但不能因此而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第五节来读，请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保罗清楚地说，你不是法官，我也不是法官，我们都不是法官，只等主来，他会照明每一个心思意念隐藏的真相，神会把它显明出来。神提醒我们，你我不是法官，我们让上帝来做那唯一的法官，唯一的法官。诗篇73篇，诗人觉得不公平，是73篇第三节，我见恶人狂傲人想平安就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危机啊？我们看到那么坏的人，怎么遇到这么好的事？哦，这个工作好，孩子好，哦，吃的营养好，哦，胖到眼睛都凸出来，哇，上帝都没有处罚，不公平！我见恶人狂妄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当我们觉得不公平，背后是我是法官，神你怎么做这个事？但接下来诗篇73篇那个转换的关键的枢纽，在第17节，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从神的圣所，神的高度，让神做法官来看神的作为，我们就明白，哇，在天上我还有谁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神是我们生命一切一切的福分。弟兄姊妹，呼求神让我们清楚看到，我们不是法官， 我们觉得比较不公平的背后，就是我们要去做那个法官做的事情，求神怜悯。而胜过比较，在圣经当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施洗约翰，他曾经是当时整个宗教界的一个明星，一个人气，一个人气王，所有许多的人过约旦河到他那边去受约翰的洗礼。而当耶稣出来之后，有许多人从约翰那里走跑到了耶稣那里，所以约翰的门徒就跟约翰说：哎呀，老师老师，哇，现在这个风向变了，风向变了，哦，大家以前都来这里，现在都跑到耶稣那里去，你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哦，约翰清楚地说，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说：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新郎，我只是陪伴的人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约翰，施洗约翰没有落入比较的陷阱，因为他清楚知道自己不是基督，我不能决定一切，而我要完成神给我的使命。我也不是新郎，焦点不要在我的身上，重点不是有多少的按赞，多少的粉丝，多少的订阅量，不是，重点是耶稣要被高举，耶稣要兴旺，这是我的渴望，这是约翰的渴望，何等的美！他心里知道，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新郎，我不是法官，耶稣才是。而我所有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来高举主，来传扬主，见证主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，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阿们。神要给我们的是最好，换言之，神没有给我们的代表那个不是最好，神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耶稣说：与你何干？神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不是法官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就是领受神的恩典来回应上帝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以前小时候我梦想希望长到186，结果168都没有。梦想，小时候有很多的梦想，但是很多东西掌握不住，连自己的头发都掌握不住，这也不是我选的。那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。一个可爱的例子，一个小朋友在外国，他出生出来眼睛就是棕色的，他非常羡慕别的小女孩眼睛是蓝色的，他觉得蓝色才漂亮，他就每天早晚上就跟主耶稣祷告：主耶稣，让我隔天起来，我照镜子我眼睛就变蓝色的哦，主耶稣你帮助我。然后他起来，早上起来一张开眼睛就照镜子，他的眼睛是棕色的。他一直不明白神为什么给他这个颜色，直到他后来投入海外的宣教，他到印度去帮助那一个庙妓最底层的那些女士，贾爱美女士。而他到印度发现那边的女孩子眼睛是棕色的，而因为他的眼睛也是棕色的，他可以服侍这一群最弱势的孩子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要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确信，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。阿们。我们不是法官，我们不是法官。回到我们的家庭，我不知道在你的家里头，你觉得你的父母亲公平吗？如果你觉得父母亲公平，很可能你是被偏心的那一个人。也许一些时候真的不太公平，但是我们的角色不是做法官，说这个不公平，那个不对，那不是我们的角色。我们的角色领受的命令就是爱我们的家人，孝敬父母，我们全力以赴爱人。也许父母真的有些时候是不公平的，也许每个家，很多的家都有一个伟大的弟弟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弟弟耗尽了所有的资源，接下来跑到外面去结交了朋友，然后老父亲就是殷殷的等待他，好，然后等到他回来，我父亲只会跟他说：你就让一让你弟弟吧。好，很多的家有一个伟大的弟弟，很多的父母亲我们感觉他们似乎是不公平，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爱人，就是全力以赴爱我们的家人。 我负责爱人，主负责公义。来跟我说，我负责爱人，主负责公义。公义是神决定的，不是我决定的，而我的角色就是全力以赴爱人。神帮助我们。当彼得说那人如何，耶稣跟他说与你何干，你不是法官。最后了，今天好快哦，最后了，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，你来跟从我。弟兄姊妹，跟从主就是把目光单单放在耶稣的身上。你发现当彼得的目光放在约翰的身上，他开始没有办法专心的跟从主。但是耶稣鼓励他不要看别人，不要看旁边，专心看主，专心跟从主，专心走神给你的道路。这是神给彼得的呼召。弟兄姊妹，最后了，我们的人生不要比较，我们就是走神给我们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一些时候我们觉得环境真的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挑战，而我们思想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到你那里，耶稣说你来。当彼得看耶稣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得好，但当彼得看风浪的时候他就下沉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当环境有很多的风浪，有很多的起伏，很多的危机的时候，求神让我们仍然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的情绪不要跟着股市大盘走，虽然最近涨得蛮高的，是不是？不要跟着股市走，不要跟着环境走，我们的眼光就是跟着耶稣走。求神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家里是少数，家人都还没有信主，在公司更是少数中的少数，而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思想约书亚加勒，在十二个去看的探子，所有人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资讯，一模一样的城市，一模一样的敌人，一模一样。而两个探子说我们足能得胜，十个探子说我们是蚱蜢，要被他们踩扁了，我们不能不能。十个探子，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选择看环境，看敌人，看城墙，以至于他们就倒在旷野。但有两个人，约书亚加勒，他们定睛看神，他们专一，他们另有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主。他们看耶稣，看神，看应许，他们就踏进应许之地。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公司环境是少数中的少数，我们效法约书亚加勒吧，定睛看主，定睛看主，走在神的应许道路上。如果我们的公司有一个可怕的敌人，可能是我们的主管，可能是旁边那个常常挖洞给我们跳的同事，我们思想大卫。大卫，神他在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，有两次他有机会下手，而一次他躲在山洞里头，山洞非常的危险，如果敌人攻进来他就没有退路。没有想到敌人扫罗进来了，他有机会去杀掉扫罗，而他旁边的鹰派亚比筛动手，动手，神把敌人放在我们的面前，就是现在不动手更待何时，这不是神的安排吗？来来，赶快赶快，只要一枪刺下去，你不去我去，一枪刺下去我们就不用逃命了，不用再被当通缉犯了。大卫如果听这些利益的分析，大卫如果看扫罗的可恶，大卫一定会下手。但是大卫想到他是神的受膏者，大卫记得神的话，记得神的约，他割下衣袍，但他没有杀扫罗，而神让他做王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如果旁边有扫罗在我们的旁边，让我们想起大卫，看上帝，看上帝，一切我是为上帝做的，不是为这个人，是为上帝做。求主鼓励我们。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孤单，好像大家都离开我们，好像我们所爱的家人也好，朋友离开了，我们剩下一个人，我们思想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信的最后一章，最后一个阶段，他在罗马的监狱当中，他在最受苦的时候，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，尽都离弃我，愿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。如果扫罗看这些他的徒子徒孙，看他建立的教会， 看他传福音给这么多人，在扫罗最需要的时候一个都不见了，没有人来帮助算了，尽都怎么样离弃。哇，保罗的心会何等的痛，何等的难过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，还在挖外面挖洞取米来，哦，亚历山大挖洞给我跳，哦，要增加我受捆锁的苦楚，这么的痛苦。但保罗为什么能够坚持到最后？有很多人离弃，但接下来他说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只要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十八节更美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是的，保罗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他不看自己很孤单，他不看别人跑掉，他不看他所爱的人不在他的身边，他不看这些，他看主在我身旁，加给我力量，神一定会救我脱离狮子坑，并且要救我直到天国。我即将要过世了，有美丽的国度为我预备。保罗专心看上帝，以致他能够跑完当跑的路，守住当所的道，打完当打的仗。何等美好生命的榜样！为什么？因为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吧。短短这两节，这三句话，给我的提醒很深很深。我们常常会看到旁边许多的人事物，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公平，常常会想，为什么神给他的好像比较多，好像比较好，好像不太公平，以至于我们忘记神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相信诗篇145篇，神答应我们。我们来读，请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这句话值得把它背起来。当我们觉得神对我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他用双重否定，无不一切，在耶和华一切所行的无不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神，是绝对慈爱的神，他不断给我们这个保证，我们就信靠他吧。他是公义的神，而我们也相信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。神量给我们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地，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求主让我们用信心看得见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。而更美的是什么？罗马书第八章，地上会有很多的辛苦，但是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我们思想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荣耀，看到将来的荣耀，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信息的最后，我们如何不要比较，不要争，关键的关键在我们要看见神即将给我们的荣耀，即将给我们的美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应许我们的。今天领会带我们唱的诗歌，开启我们的眼，领会带我们的祷告，求主打开我们的心。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计有何等丰盛的，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，就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临到了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打开我们的眼吧，让我们看得见主，而且专心看主，不要看旁边的人，不要看旁边这些。如果有云彩的见证人，我们感谢主；如果充满了乌云的人，我们就不要去看这些人。我们专心在上帝的身上，而让我们能够看到那极大的荣耀。我们思想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当罗德跟他争，他不争；当四王五王的战争之后，这个王要给他礼物，他不要，你一根鞋带我都不拿。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，这么有骨气？他是一个漂泊的人，他是一个远离在那一个家族时代，他远离的家基本上是没有依靠的，是脱离了他原本的那个舒适圈。但是他什么都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看到12章、15章、17章， 神三次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赐给你后代，我要赐给你后裔，我要赐给你应许之地。当罗德选索多玛之后，他说你出去看，向东西南北看，这地所有的是你的。十五章，神拉着他的手去外面看星星，他说以后你的后裔就像星星这么的多。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看到，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他远远看见，欢喜迎接，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因为他想望那天上更美的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能够不比？不是因为我们涵养好，不是因为我们气度大，不是的。我们能够不比，因为我们看到神已经把永恒的荣耀给了我们。阿们。求主一定要让我们看得见，我们信靠福音不是因着我们比较优秀，而是耶稣的爱临到了我们，不但今天，而且到永永远远，是荣耀美丽无限的。就是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见的，以至于我们不要跟地上争那个一点点小小的利益，小小的那些东西。我们得到上好的，我们想起将来要显我们荣耀，现在苦楚就不足介意了。求主的灵大大的浇灌充满我们。我们思想，如果圣经能够改写，如果这些圣经人物在比较中有听到今天的道，不是，就是被神光照，能够明白上帝给我们的荣耀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该隐被神提醒，他不要比较，他看到弟弟这么蒙福，这么被上帝祝福，如果你是该隐，你会怎么样？就请教弟弟，我们要怎么样学习献祭啊？是不是？哦，我们你为我祷告啊、哦！我们学习小正道嘛，是不是啊、哦？爸爸，你要为我祷告啊！哦，你为我祷告，让上帝也悦纳我的献祭嘛！就两兄弟就一起献祭啊，该有多好，是不是？我没想到扫罗，扫罗杀人千千，大卫杀人万万，哇，他就气得不得了，哇，想说那只差王位没有给你了，那还得了？哇，聪明的你，如果你是扫罗，你要怎么样？赶快把位置让给大卫嘛，他都杀人万万啦，哇，这个，而且他是扫罗的女婿，对不对？又是他的女婿，他的儿子又跟他一条心，儿子又跟大卫同心，又跟扫罗同心，哇，扫罗日子过得可舒服的啦，是不是？哇，多好啊，哦。如果扫罗有听到这篇道、如果扫罗能够学习不要比较，他的人生很舒服的啦、哦、大卫又会打仗，又会治理，又会唱诗歌，哇，这个有责任就他来扛嘛、哦、哇，扫罗就在后面乘凉啊、哦、常常抱孙子可多的呢，是吧、哦、神帮助我们。彼得，最后我们回到彼得的身上，彼得在这里仍然在比，这一直是他的问题。从一开始被呼召，当然他很冲，争大，争论谁为大，说大家都否认主，我绝对不会。而这边他跟约翰比，但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，他说我们的弟兄保罗领受神给他的智慧所写的书信，那用私意解经的就自取灭亡。他到最后他高举保罗，他去尊荣别人，他的人生走过了这个比较的低谷，他的人生是宽广跟美好的。弟兄姊妹，人生的剧本可以重写，关键是我们的神是最好的编剧，最好的导演。我们不要抱怨神给我们这个角色，哦，有一句台词都没有，大家显不出我的口条之清晰，演技之精湛，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，我怎么演这个小角色啊？我们不要抱怨我们拿到的剧本，不要抱怨我们的戏份，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跑龙套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在神的国里头，每一个小人物都是大人物。神给我们的角色跟任务，我们让神做导演吧，让神写我们的剧本，我们重新拿到神的剧本。主耶稣，这是你给我的剧本，我全力以赴把它演到最好，因为你是绝对的智慧，绝对的公义。最后送给大家几句话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，我们的神是公义慈爱的神，给我最好的专心。求神帮助我们相信神绝对的公义，绝对的慈爱，神给我的就是最好。神今天给我的教会，神给我的家庭，给我的工作，给我的健康情况，医生说摇头，但是我说神给我的是最好的，我专心的看耶稣。最后两句话， 如果我们看别人会充满了比较带来的压力，如果我们看耶稣会喜乐得利。我们透过信心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思想接受，我们觉得为什么神对他比较好呢？如同彼得说，那人如何人喜欢比，在家庭中比，职场中比，教会中比，成就中比，而耶稣提醒彼得，与你何干？重点是要认识自己是谁。我不是法官，我不是救主，我不是新郎，耶稣才是。我们把主权还给耶稣，并且我们要单单跟从主，专心的看主，让彼得行走水面，约书亚进应许地，大卫做君王。求主更新我们的焦点，当我们看别人充满了比较压力，看耶稣可以喜乐得利。主神，让我们专心看主，跟随主。我们来祷告，主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就是最好，让我们定睛耶稣，得着天国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诗歌，注目看耶稣，求神给我们这个恩典。不管环境如何，健康如何，家庭如何，我们注目看耶稣。喜满
烦恼苦中担当，亲近耶稣，一笑而安息，彼得满足，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，想甘泉，你的宝足。注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圣洁公义主，十架上耶稣。注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谦卑亲近主，跟着他同步，跟着他同步。
我们起立，
烦恼苦重担当，亲近耶稣，一向安息，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，必将甘泉，必得饱足。注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圣洁公义主，十架上耶稣。谦卑亲近主，跟着他同步，跟着他同步。
注目看耶稣，
注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圣洁公义主，十架上耶稣。注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，谦卑亲近主，跟着他同步，跟着他同步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环境有很多不好的消息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家庭有很多的挑战，但这个早晨耶稣在约翰福音给彼得的最后一个功课，今天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。我们不是法官，神有绝对的公义与慈爱，神 定义把最好的给我们，而我们选择跟随他，定睛在他的身上。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，在一切的困难中我们选择定睛耶稣，好不好？把我们心里头最大的难处交给耶稣，求神接手，求神让我们一切单单为了耶稣。如果我们第一次来教会，耶稣实在爱我们，也愿我们认识耶稣的爱，把一切交给他，经历他给我们的丰盛与荣耀。祷告，请我们深相信耶稣才是唯一的盼望。在花莲光复乡，在整个太鲁阁，整个堰塞湖，在台北，我们在锦华街，我们在新店锦绣社区，我们看到大雨所带来的这些伤害，我们就在我们的家附近，哪里有平安？我们深深相信唯有在耶稣里才有平安。我们来祷告，让教会勇敢地传扬福音，在这末后没有平安的时代，让人定睛耶稣，耶稣成我们的平安，成我们的丰富，成我们的拯救。求神让我们每一个教会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高举主，传扬福音，定睛耶稣，使人得着拯救。来祷告，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这个早晨七日的第一日，耶稣复活的早晨，更是我们的目光单单在耶稣的早晨。愿你灵浇灌我们，旁边有很多很多的消息，整个国际的，整个台湾的，欧洲啊，主要整个环境的，欧洲啊，气候的，有各种的，欧洲啊，让人担忧的事在我们的身边。主，但是我们仍然宣告，耶稣你是万有的主宰，你所行的完全公义，完全慈爱。哦，主啊，你岂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万物连同耶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你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了，让我们全心顺服，让我们选择定睛耶稣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，让我们遇见耶稣的奇妙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当中劳苦服侍的弟兄姊妹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心里头有难处的，求你自己来接手怜悯，让我们得着你极大的安慰，也让台湾这末后的时代，哦，主啊，整个战乱中，愿哦，主啊，所有的人能够定睛耶稣，得着今天到永恒的拯救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